禅世界访谈节目，禅世界出品，觉悟、喜悦和关怀。
做个喜悦的人，作者访谈六，修行中的实际问题。今天是2021年8月18日，禅世界编辑再次邀请苟嘉林居士进行访谈。今天呢，我们的主要内容呢是修行中的实际问题第一部分。在此前的访谈五，苟嘉林居士呢谈到了三个问题，一个是活在当下，无忧无悔的活在当下。第二个呢，他谈到了修行的态度，要一个做个喜悦的人的态度来进行修行。第三个呢，他谈到了中道的人生观，这样来体现佛法的缘起法则。嗨，苟嘉林师兄您好。
你好你好，陈彪兄你好。
那今天呢，我们想谈谈修行中的若干实际问题，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为何要在法念处的修行中不要轻易的做价值判断。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道修行的两边，我们谈一下神秘主义和玄学在佛教或佛法修行中的表现。
不要轻易的做价值评判，为什么我们修学佛法，尤其是讲这个法念处，我们不要轻易的做价值评判呢？这是有道理，因为呢，整个的四念处包括法念处，它主要的精神呢是所谓的如实观。如实观的意思啊，用白话讲就是要看清事情的真相。一个事情是怎么样，我们就要看清它是怎么样。这件事情讲起来啊好像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啊，这个事情真的是我们修行的最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你从小到大，透过我们教育，我们的这个成长背景，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的这个经验与社会国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成见。你要一个人完全没有成见呢、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这里面包括了人生的整体，像我们一个人，我们的这个对于金钱的观念是怎么样，事实上都不一样的。对于两性关系，对亲子关系，对于国家，对于民族，对于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观念，既定的观念就是成见。而这些成见呢，它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面，它会使得我们无法如实观。这个事情它并不复杂，就是我们每天每一个人接受了同样的资讯，看到了同样的新闻，但是每一个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不同的立场，甚至有不同的情绪。有的人会很激动，为什么？因为它使我们不能如实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程度不一的执着于一些我们既有的成见。
有了这些成见，往往我们作为修行人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自己很紧张，对不对？
紧张是其中之一。比较明显的呢，就是对于某一些事情我们会非常的敏感，而会有情绪上面的 reaction、就是一些比较激动的反应。有的人呢，他听不得某一些事情。那我们人呢，尤其会在政治上以及宗教上，是我们一般人的两个呢最容易产生激动的地方。有的人他不是讲现在要主张平权吗？美国有的州同性恋可以合法。那有的人他只要一听到这件事情啊，那整个人他就紧起来了，他这听不得这件事情，看的也不可能顺眼。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那政治立场就更不用说了。我个人呢是来自台湾，最近才从台湾回来。我们可以说整个的台湾呢，它现在就深深陷于所谓的蓝军以及绿军，蓝营或绿营双方的对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成见往往是很难改变的。
法念处呢，就讲究是在一切现象中观察一切现象。如果我们在这个现象的观察中有很多成见，估计这种观察是不是要扭曲呢？
是的，一旦成见存在，而我们不能够知道、了知、觉知到它的存在， 我们就会不自觉地对它有所执着，就是所谓的价值观念。那这样东西它会使得我们不能够修法念处，无法如实观。那很多人对这件事情啊就会误解，以为我的意思啊，说法念处，那这个人你就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些观念。像有的人就说吧，说那苟嘉玲，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你主张同性恋咯？那马上就激动起来了。那我呢，从小我是一个这个异性恋者，我也有结婚，我有生小孩，我不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法念处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支持或反对哪一种观念，也就是所谓的价值评判，而是说呢，我们修行人要明白清楚地看见自己有那些具有价值具有分量的观念，我们在执着于它。这就是它好像听起来比较绕口，比较呢难修行的地方。但是其实并不难，就人呢，你不能够看到自己对所有这些观念的执着，你就不可能远离那些执着。换句话说，所谓如实观的意思就是一个执着你必须要看得见才能放得下。否则在中国佛教里面，大家一天到晚哈，好像念顺口溜一样，看见放下。四念处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看不见你就放不下，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放，放哪里。那有的人也说了，说苟嘉玲啊，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修法念处，那我们这个人都能有国家民族观念咯？你看看，这样也就是激动了。没有说一个人修了佛法，修了四念处，你从此以后你就不是中国人了，你就要背叛你的民族，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要知道你对那些观念有没有执着，而能够不再受那些观念的束缚，是个自由的人，这才是法念处不做价值判断的意思。不是说你反对同性恋，或者是你这个支持同性恋，也不是说你要有还是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或者是说那些观念是好还是坏，而是要觉知那个观念的存在，以及觉知我们对它有没有执着。当有执着的时候，这里面就会有苦，也就是佛陀所讲四圣地里面的苦集灭道。
在四念处的修行中呢，有各种观法，比如观呼吸，还有白骨观。您是如何看待比较特殊的像白骨观这种观法？
好，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心里面的疑问。因为自从我从这个30年前开始这个讲提倡四念处，那就有不止一次，好多人就说苟嘉玲，你说说看，你说这个白骨观它是不是四念处啊？大家如果真的去看佛陀所说的念处经，白骨观还真的就在里面，而且它是深受心法四念处的深念处里面的一部分。那这样子是不是一种价值评判呢？那我们今天呢，很感谢这个陈彪兄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把这件事情
讲一讲。
如实观的意思只是看出事情的真相，不是要把事情故意涂脂抹粉，把它想成一个样子，观成一个样貌。所以大家误以为啊，好像我们人呢、啊、故意啊要把这个人生，把这个人的身体想得很可怕。白骨观真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人有一些内里的执着，一般来说我们不是经过一些特殊的遭遇啊，我们没有办法如实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佛陀所说三法印，还有这个空苦空无常无我。那我们人呢，最主要就是没有啊对无常这一个事实的觉知。无常这件事情它不是好也不是坏啊，它不是高也不是低，不是染也不是净，它只是宇宙人生的现象。而我们人呢，所谓修行佛法的人，我们需要对这个现象的真相有所觉知。所以呢，佛陀在那个时候呢就曾经告诉弟子们，那我们人要怎么样能够有这个无常的如实觉知呢？是如实观哦。那个时候佛陀曾经说，要圣弟子，你可以选择呢，在这个种间卧，就是你到这个坟场里面呢、啊， 你在那边是不是睡一个晚上，他你就会有无常的觉知了。从此以后他就知道，哦，生命是无常的，我原来不知道，我原来是我在梦里。所以白骨观是同样的道理，他并不是说佛陀硬要人把生命想成怎么样怎么样啊，有所谓的酒想。我在年轻的时候也不懂这个事儿，所谓青冢坏血浓躯散骨烧，那后来大家就反对嘛。其实人一旦有了无常观，他不需要再去修任何白骨观。换句话说，任何的佛法的建立，包括属习观、白骨观，都是一样，他有他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呢，只是能够让人恢复，让人能够有他应该有的对事情真相如实的觉知，如此而已。一旦有了以后，他不需要再去做什么无常观，再是什么种间卧，不需。所以要从这样的一个如实的角度来看，就知道呢，他这些佛陀所立的法，他跟四念处有什么关系。那刚才讲到这个属习观，我们也可以讲两句啊。比如说人在打坐的时候，他如果说要观，他观什么？他没有什么东西好观的。为什么？那个时候你所能够观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呼吸。所以当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如实观是什么？就是自己的呼吸啊。我现在的呼吸是短还是长？是粗还是细？哎，这都是发生在我目前当下此时此地在发生的事，而我们去训练自己对这些事实有所觉知，这就是属习观。它跟如实观一点都没有冲突，而且它就是如实观。
那在这个修行中呢，我们知道了一些法义，但是我们更强调是在当下佛法的法喜道乐是如何有所体验的。
这牵涉到我在写第一本书，也就是做个喜悦的人，那个时候啊的一个核心的思想。最近啊，我们这个在群组里面，有人展开了什么对这个涅槃的讨论，对空义大圣空义的讨论，对缘起的讨论。那这些东西啊，讲老实话，比如说一个人他说他了解空义，他说他了解缘起，哎，那是他说。我们几十年来也看过很多例子。啊，有人说他了解，但事实上他完全不了解，因为这是人的这个思想观念。可是有一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就是当我问你这个问题，这位修行修了很久，我想请问您一下，你是个喜悦的人吗？这样东西假不了，他任何的修学佛法，他能够成功而有任何程度成就的人，他一定会有一样东西，就是喜悦。那喜悦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人呢，他的这个喜悦很深，他能够很久啊；有的人喜悦稍纵即逝，他也是喜悦。这是一样假不了的东西。我之所以要用喜悦来作为现代人修行的验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妨诚实地问问自己：苟嘉玲，你是个喜悦的人吗？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骗自己，我明明不喜悦，我说我是个喜悦，问题是也没有别人在听啊，你这样讲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只是说喜悦其实是一个靠得住的一个能够验证自己修行是否成功的凭借而已，并没有说修行的成就它只是喜悦，但喜悦是比较靠得住的一样东西。
您说过，再小的体会也是真修行，也比假修行要好很多。
好，很好，太好了。我们看到有很多所谓的大修行人，有的人他每天是这个非常忙碌的，他这个为了众生是吧？当然了，菩萨很忙碌啊，为了众生这是无可厚非。可是呢，我一直主张佛法的现代化，佛法修行的现代化。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菩萨道，它必须以解脱道为基础。而解脱道呢，怎么样能够验证？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喜的气质，这是一种气质。直目所视，食指所使，人焉搜哉？啊，一个人呢，你自己就能够 没有 喜悦的气质，也就是你没有能够在心情上真正能够闲得下来，而能够有大乘佛法里面讲的所谓的清凉，你再忙都是没用的。
所以有人在说，有的可能是瞎忙，还有的人呢，天天讲很多的概念，但是你能看到他是概念作为武器来怼天怼地啊，这是俗话说，怼天怼地，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我感觉他没有喜悦，内心没有喜悦的表现。
那我们所谓的这个执心是道场，也就是这个意思。你说一个人嘛，你骗得了全世界，可是一个人他骗不了他自己。执心不过就是平平实实的面对自己，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喜悦的人。那不妨每一个人呢都问问自己，我就常常问问自己，那什么事情我容易烦恼，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的人生到底快不快乐，我到底是不是个喜悦的人，我是不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执着，不必要的执着令我眉毛深锁。我们每一个人用这样东西呢常常来问自己，这个解脱道呢就能慢慢的能够上路。那佛陀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吧，这个人你如果不是个喜悦的人，你就是有苦。那佛的意思是说，你有苦你有烦恼，那一定有原因，也就是急。那你要能看出这个原因，能够深刻的见到这个原因，也就是知道苦因，知道我之所以苦是为了什么，然后才能够放下。放了下以后呢，他当然他就喜悦。这个事情是非常实在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现在我想问一下，人有很多情执，这个容易理解，在生活在世界里有各种感情。还有的人呢叫法执，这是个什么意思？
佛教里面的法这个字，也就是梵文的这个达玛，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inclusive， 就是包含很广的东西。但是简而言之，我们用现代白话讲，就是我们一个人所有的思想观念，所有的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都是法，整个的人类文化都是法。孔子曾经说过啊，虽小道亦有可观者，任何一个东西啊，它都可以形成它的一个它的领域。那学问的世界也是一样，我们作为佛法修行人，并不是要知道所有的学问，你什么事情你都要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每个人，个人有个人的因缘，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有各种的学问，以及我们的专业，以及种种种种种种，它都形成了我们生命里面的价值、思想、观念。佛陀的意思不是要去批判那些思想观念，而是要让修行人觉知我们有那些思想观念有没有，第二个有没有执着。这个地方呢是比较难看到，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不喜欢别人说一些事情是我们不乐意的，我们不高兴的。我常常在家里面，最近就是跟这个我的太太一起看现在很多中国拍的这个历史连续剧，那最后呢我们就讲得到一个结论，这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是谁，就是做皇帝的人。为什么？他一天到晚他就防着，再不然就在很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人要夺自己的皇位，再不然呢他就要解决他在宫里面各种他这个所谓的皇子，谁要当皇子啊，谁要怎么的，他一天到晚他要防着这些事情，那真是苦毒无量。我们每个人呢其实只是程度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不愿意为人提起的事情，不愿意翻开的一页，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脚痛处伤心事。佛陀的意思是说，那些东西都是把我们包围痛苦之网，而所谓的修行是能够有慧力，能够有四念处的洞察力以及离执力，而能够看出看清 所有那一切 enwrap 在我们，而形成我们生命里痛苦之源的痛苦之网。当我们看见它了，我们就能逐渐跳脱它的束缚。这就是佛法主要的大意，主要的意思。
我们在这个修行中呢，还有一个问题，又回到前面，就是说很紧张，为什么呢？有很多戒律，多少戒条，然后呢，还有往往是又受到批评或者自我的评判。那如何对待戒律和自我评判呢？
佛经里面呢，有一个词叫做戒禁取，戒就是戒律，禁就是禁止，什么事儿你不能做，你做的话就是犯的。啊，犯的是这个，犯的那儿。取呢，就是执着，要取一样东西，抓一样东西，戒禁取这个东西呢是比较难超越的。因为作为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在一个文化环境里面，它自然会有一些属于这一个环境的传统。那有些事儿是不能做的，那这些事情都是我们成长所必须学习的一部分。那佛法的意思并没有说我们人呐、不需要啊遵守所有这一切的东西了。有的人学佛法学了一段时间，他就逐渐发展出一种理论，一般来说就叫做狂禅。什么叫狂禅呢？他觉得所有这一切的这个世间的这些世俗啊，这些戒律啊，所有这些教条都是教条。我们人呢，如果想要解脱，就必须完全 disregard。就完全不受这些东西的束缚，到最后呢，人前他也可以光屁股，是不是啊？他这个不该讲的话，他也觉得都无所谓。为什么？他觉得他是个解脱的人，这完全是错误。没有说佛法修行就完全不管社会的道德价值规范，不是，而是不去执着。人要怎么样才能不去执着呢？事实上，人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境，每一个情境不见得相同。但是呢，佛法的主张是什么？它不是主张人你完全不顾这一些的这个规范，它主张我们人不要执着。一旦执着了，就会有苦，各种的情境很多。那随便讲一下吧，中国人呢，自古以来啊，他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这一下呢，很多苦就由之而生了。那有的人呢，他求不得，做儿子的，如果说没小孩，很苦恼，被这个宗族、被这个家长指责啊，就是不孝。为什么？没有后代。别人为什么会这些指责呢？但是我们人如果说要苦在这其中，要苦恼呢，哎呦，那真是无穷尽。做儿子的，有的时候你要夹杂在这个妻子以及母亲。父亲之间，任何事情，太太有太太的意见，妈妈有妈妈的意见，他们这些意见的5%以上，往往都是不相同的。那这个做儿子的要怎么办呢？你是不是一天到晚就在这里头做一些这个调和的工作呢？那有的人他这个做了调和，做调和的很愉快啊，那有的人他就很痛苦，不苦，这就是四念处不要的意思，也就是做个喜悦的人。
我们呢进入第二部分，修行之二边，神秘主义玄学。这个问题很实际，因为我们有一位朋友，他在佛法的修学中呢，他突然觉得科学的神秘主义很有趣，或者已经开始钻研，或者钻研很深了。那就想请嘉林兄谈谈这个神秘主义玄学在佛法或者佛法修学和佛教中的表现。那什么是佛教中的神秘主义和玄学呢？
佛教中啊，有神秘主义，有玄学。其实呢，我个人并不以为这个神秘主义它是这个最大的一种伤害。有不少人他觉得佛法原来你讲的呀，不是这个神秘的这一套。什么叫神秘的这一套呢？那像我们台湾就很多了，那一大堆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大概就是所谓的宋七力吧。那所有的这个选举的时候到了，那就很多人就跑去找这个宋七力大师啊，你帮我算算我应该怎么样，这种种种种，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在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里头，也就是所谓的迷信。那现在这些事情在目前的中国是不是也有这个复苏的迹象啊？它最主要呢，它 他就是利用人他的不安全感以及贪心。那不安全感就是人总怕死的嘛。以佛法来说，人如果说畏惧死亡，那这是什么？这是苦。
对，
那我们刚才不是已经讲了吗？我们人如果有苦，是在人生里面有苦，我们要修炼，我们要去深入的了解这个苦的因缘，然后呢能够因为深入的了解而能够超越它，而能够克服，这是佛法的原本立场。可是后来呢，那很多人再不然就是做不到，再不然就是种种的了，他就想尽办法要用其他的方法能够不苦嘛。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群人就应运而生了啊，这群人就是所谓的这些大师。他呢当然就把这个事情啊，在佛教里面形成了一个，我个人呢、啊、就把他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工业，是一个 industry。 他就有一大堆徒众就跟着他，他就一天到晚就是他就讲一套，能够让这些人觉得他这个减轻这些人对死亡的恐惧。那你讲的不好听，就是这些人就是牛鬼蛇神，就是招摇撞骗。你讲的好听呢，那这些人至少他减轻了众生的一痛苦，至少到一个程度。其实他也没有这么坏，神秘主义主要就是这样。
第二个是玄学，是反映在什么方面？
玄学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我现在啊，主要并不是去这个大力的批评神秘主义。虽然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批评过神秘主义，但现在因为对他们比较了解了，所以我主要并不太批评神秘主义。他们如果说有机会他能够了解佛法，那是最好。但是他如果没有这个因缘，他不了解佛法啊，你一定要完全夺去他的这些神秘主义的执着，也许反而令他更为痛苦。但是玄学就不一样了。玄学是什么呢？玄学的意思是说呢，这个人呢，他会因为一些原因而去想象、讨论，他去这个争论、建立一些纯属于自己脑子里面想象出来的一些不存在的事。这个玄学就比较严重哦，因为是这些东西啊，它会阻碍了一个人他真正的修行佛法。因为我们知道四念处是佛法修行的主题，也就是如实观，也就是如实观察生命的真相，这是四念处的主旨。可是人呢，如果说一旦这个流入玄学的领域，他会跟真实的生活自己创造出来了一个隔阂，他会一天到晚他就这个生活在啊他的那一套他自己想出来的一些观念里面，而他不自觉也无法自拔。这个话讲的呢，一般人我们不是听得很懂，但是我们在佛教几十年了，这些的例子我们看的是很多的。而且这些观念呢，在中国佛教里面我们可以说是普遍的存在，也形成了大多数人他真正修行佛法的障碍。就是佛法它明明没有那么难，啊，修学佛法就是那么主要就是这么几个原则，就是一个人要了解自己，认识看见自己的思想观念，而不再对这一切那么执着。这其中包括来自于我们的文化，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成长背景，一切的这个束缚，并不是说我们不守规矩，我们不受规矩的心理束缚，能够让自己的心里面呢有一种清安，有一种和平。人呢如果有太多的这些玄学思想，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呀讲的真是对极了，说佛以一因演说法，众生随类得其解。就是同样的一个法呀，是讲解脱道啊，它明明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玄，可是听到了某些人的耳里啊，哎呀，他的意思。这就是现在佛法现代化最大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所谓这个大乘佛教里面呢，关于空的这个观念，空的这个观念它原来就是所谓的大圣共祖啊，八宗共祖圣龙树菩萨，他最早呢他主要大圣空义，他当时呢他有他的意义，有他的目的。 就是我们人呢往往会这个沉迷于一些玄学境界。什么叫沉迷于一些玄学？就是佛法明明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生今世此时此地都能够做一个不执着而喜悦的人，那他是有他的思想，有他的理论，有他的方法，他并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很多人修学佛法以后啊，那他就想出了很多玄之又玄的事儿，他就觉得自己又是怎么怎么样的解脱啦。反正到最后呢，龙树菩萨认为啊，所有这些讨论执着于各种各种的修行成就，事实上到最后都形成一种所谓的法慢啊，就是一种傲慢。而那些傲慢呢，反而是能够使我们不能做个喜悦的人的主要原因。所以龙树菩萨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要纠正已经形成的佛灭度以后差不多这个七八百年的时候，他本来提倡大圣空义，他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后来又经过了几百年上千年的流传，所谓的大圣空义又在大圣佛教里面，在中国佛教里面，他又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玄学思想。后来发展出了一些词儿，像什么，像本来说这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本来只是讲空，那到最后多的大圣修行人都觉得所谓修行是什么，是如何透过一套方法或了解而能够进入空性，这就是玄学了。原来人家龙树菩萨没有这样讲，本来就是缘起的意思，就是一切的现象它都是因缘所生，所以它是空。那到最后你把它想成了一样具体的东西是可以进入的，就好像在圣龙树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修行人都以为涅槃是一样实地记的东西是可以进入的，而修行的目的就是能够进入涅槃。这一套思想是玄学，它不是佛陀原始的意思。就是当你去想象一些抽象的观念，你不管叫它涅槃也好，你叫它空性也好，你叫它怎么样，什么大光明体啊，怎么样妙明金性，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这些观念都存在于目前的中国佛教里面，而使得我们修行人他不能够如实观啊。所以呢，在目前的这个佛法，我们讲佛法现代化，最重要的你要能够，至少要能够觉知到这些玄学观念在中国佛教里面的存在，而你能够超越而不受这些观念的束缚，这就是我主要的意思。
好，谢谢嘉玲兄。下一期呢，我们将继续讨论一些实际问题。
禅世界访谈节目，禅世界出品，觉悟、喜悦和关怀。